在一个地方，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把你这软弱的妇人交在你手中，给他讲的口才流利，听众可以听得明白。请你帮助圣灵来管制这个会堂，不允许撒旦在我们当中做搅扰和工作。让我们一心一意来聆听你自己的话，从你的话当中得着能力。我们把这一堂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我们读了四段经文，两段在旧约以西结、阿巴布，那么从以西结当中有几次出现守望，有几次出现守望。那么阿巴布呢？有一次出现守望，但是我强调他是登楼上到望楼上去，他跑去望楼上做什么？跟神比较，跟神讲话，神要跟他说话，他也跟神讲话。所以我们就思想这两位先知以西结和阿巴布，他们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不过阿巴布是比较早期一点的先知。这个也是先教业，当然我们的教会呢是强调先教要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其实传福音也是教会被建立在地上最重要的任务使命。
那个听到声音，有阿布的问题呢？弄成一个
是神的代言，
知道这个麦，
他是代替神，
我没有办法控制
代言的。许多时候，因为他们的心中受神的灵感动，他们就认识到当时代。他们不是处在以色列国的环境之下吗？就看见以色列国，不管是宗教方面、政治方面和社会的情况，
其实我忘记是哪。
也看见他们
的。原来时候我们是 CCTV 的，现在是 CCTV 没有接好。
带领方言要来教导，要来警戒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看这三方面简单的，在宗教方面，以色列人发表数理凌乱的做什么东西呢？他们就是拜敬拜偶像，敬拜假神，他们遗弃了真神，他们背道违用，这个是在宗教方面他们犯了数理凌乱的罪恶。在政治方面官僚作风，他们腐败无理无所欺压政商，强征暴税，那么种种不义的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先知就出来警戒以色列人，要他们真诚的悔改归向神。那么先知的教导最好的例子在先知书上，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主要的例子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同行。那么这一件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我们也做成诗歌来唱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节可以说是先知的教导当中最好的一个例子。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敬畏顺服耶和华，他们就得做祝福，他们就可以繁荣昌盛。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背逆犯罪，就招来咒诅、灾祸以及各种的灾祸。所以先知书的总纲，先知书的总纲，我就用十六个字，用十六个字来开端起来，这个是先知书这个总纲十六个字。顺者则昌，逆者则祸，行者则福，背者则亡。顺服背逆，顺服的就昌盛，背逆就带来祸。那么行 行道的这个做夫妻，与被道的不遵行的，所以用这六个字来描述先知是因为先知是常常是重重复复来来去去，不是警戒以色列人，不然的话就会造成。那么哈巴布与以色列先知是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纷乱战争的时代，他们亲身经历到国家民族遭受强大仇敌的威胁，带来强大网络的冲击和痛苦。当时北方的亚述国已经强盛万年热大概有100多年时间，现在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兴起来强盛起来，他开始要来攻打四围的列国，先把北方的亚述国打败吞灭，又把南方的埃及打败，那么现在就正向着耶路撒冷打过来。以色列国自从所罗门王死后就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北部的以色列国早已经在100多年前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也现在正在走向亡国的危机当中。耶雅敬做王，耶雅敬最后南国最后的第三国，叶雅敬西底家，那么最后三个，所以叶雅敬做王的时候，尼布加尼撒开始攻打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次的。尼布加尼撒有三次不同的年代攻打耶路撒冷，才把耶路撒冷攻破。那个时候就是国家圣殿的圣城圣殿完全被毁的时候，是第三次攻击。但是在耶雅敬的时候是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大尼米的一些不少非常有智慧英俊多才的青年人，甚至还有其他的百姓50000人左右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尼米在其中，大尼米就在被选在王宫里面，在王朝当中做事。那么过了89年以后，又第二次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先知以西结，第二次是以西结被掳。本来以西结在自己的国内，他就已经有祭司的这份，他爱国爱民。现在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就在以色列民被掳的以色列民当中做先知，传达神的信息。又过了10年左右。第三次攻打南国，南国那么先知耶利米仍然就留在贫困荒凉的南国中做先知，而且他预言犹太人被掳的时间70年以后，神的显明犹大百姓要归回故土，重建家园。那么哈巴谷出来做先知的时代大概是在耶雅敬做王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民遭受第一次被攻打的那种场景，当时人心惶惶，战火连连，刀枪饥荒，缺少粮食，就好像哈巴谷书第三章所描述的无花果树不放浪，葡萄树不结果，棚里也没有牛，圈中也见了羊，非常荒凉凄惨的情景。为神产生不少的疑问和难题。不错，当时是一个弯曲背调的时代，毫无公理好讲，安慰不明的时代。先知看到自己的同胞在犯罪作恶，国内的情况非常的混乱，强暴横行，强权暴力，没有遵循立法放松，公理颠倒，是非黑白不清不楚的，当然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恶人兴旺，一人反而受苦。那么先知看到 到这样的情况，好像这个国家的情势已经失去控制了，似乎神已经离弃了这个国家，神都不看顾这个国家，颜面不看，掩耳不听啊，不问人间疾苦，所以先知的情况心中产生了不少的疑问。单单第一章头几节里面，先知出现五次，为何？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先知不断的不求神来主持公义的审判，似乎神必有不必。神的公义是大大的。接下来，在他们的下面看到，好像他看到神的大怒，乃是神要兴起强大的仇敌，就是加勒底。加勒底的军队就是巴比伦人的，巴比伦和加勒底是一样的。巴比伦的军队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作为审判以色列人的攻击。那么这个可以更是先知糊涂起来了。虽然当时犹大国家的情形，特别在耶雅敬的时候，耶雅敬做王只有顾到个人的安逸，变乱、追究、放纵，行耶和华严重看为恶的事。虽然先知就像自己的同胞在那边大声疾呼，叫百姓悔改，但是还是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巴比伦这样的，加勒底人心情非常凶暴。毫无道德的，他们在场上没有关系，所以先知在那边挣扎出来，看到环境，他就对神抱怨，发出种种的怨言。不错，历史可以证实，神会利用恶人作为惩罚犯罪的以色列人的工具。古代的强国，不管是埃及、迦属、巴比伦、希腊、罗马帝国，这些国民都曾经被神利用作为惩罚其他国家的工具，但是至终这些强国都要被神刑罚。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各方面更加进步，更加文明，享受更高，但是社会上的公理啊、案内不明的事情呢，反而增加。因为人心更加诡诈，更加险恶。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是不难听到一些强盗用枪、校园枪杀案等等残酷人道，这种类似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看来神的这样的智慧，为何政治的艺人反而受尽个人的欺压？神不为他们伸冤吗？而且当我们基督徒受种种的迫害苦难时，我们向神呼求祷告，是不是神不听我们祷告？所以这也类似的疑问难题呢，在我们心中出现了，叫我们不当事情上的事。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神为什么要立先知做守望者？这个守望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从以西结三十三章所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最重要的责任乃是正在犯罪行耶和华严重看为恶的事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神只好兴起更强大的仇敌来攻打他们，来欺压他们，所以先知现在必须起来将神的心意传达给以色列人，提醒警戒他们，你们要诚实悔改归向神，离弃手中的强暴恶行，不然神的显明似乎被神丢弃，神在离开他们。以色列民族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就只好不幸的望他们来建立圣地。神的贤民还受到列邦列国的讥讽嘲笑，认为他们所信的神啊是无能的，是不能保护他们的，是不能救他们的。所以神兴起先知，作 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替神去警戒百姓说：恶人啊，你不要死，让他们可以找个回转，回转回向。神还警告做守望的先知，如果你现在不开口警戒这些恶人，那么这些恶人当然必死在罪孽当中，我就要向你讨他们丧命的罪。最可见守望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好，现在我们就回到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的守望者，如果对于今天新约时代最简单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位蒙神拯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要传扬福音，名人归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错，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其实他们每一位先知都是神所立做以色列国的时候替神传达神的圣旨。这些先知，如果我们看先知书，他们是不顺全面，他们是为父公母的传达神的心意。他们神也给他们有这样的权柄，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非常大方、非常爽快地讲出神的话语。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是担负着百姓的罪恶，他常常为百姓的罪恶在那边当中流出眼泪。他们一方面有铁一般的胆量、勇气，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有仁爱、柔软的心肠。他们实在是以色列民族的良心，这是他们的特征，先知的特征。他们了解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主宰，换句这句话，是统管人类历史的主，是蛮有公义、有权柄审判罪恶。但是神也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对以色列民有特殊的恩典，对世界万民也有慈爱，所以他们才选择了就是来自耶稣基督那部世人的罪当成死十字架，十字架凡接受主耶稣的就是成为的儿女，罪的洗净。那我们既然能受了这么大的恩典，就有责任要传福音，是吧？这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大使命。那么保罗虽然不是十二个门徒中的其中之一，但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还是听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对他说话，他就蒙恩得救，而且当时他就被差派要往外邦人中去传福音的事。那么刚才我们念了两节，就是刚刚的一个前书一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保罗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我是不得人。我若不传福音，我便不能过；我若甘心做这些罪的上司，若不甘心，今日已经活口在我了。”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呢，实在是非常严重。其实也是他的感受，他所经历的。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不传便有祸了。这个是传道人的一个灾祸感，是我们要小心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灾祸感的话，我们就会小心去做，去遵行灾祸感、传福音之类的灾祸感。我不传便有祸，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总是你心不安稳，你还是要尽力努力，这是他的责任，是神刀上荣耀的托付。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记载在保罗时代，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东欧，甚至传到哪里，传到西欧的罗马。所以才有保罗写给罗马书这封书信。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交通非常发达，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福音如果传到了罗马的话，就不难再传到其他的 对人人都是保护的，对爱的人是一个好处，但这个社会可以保护全世界，我们可以说是帮助我们自由，也有圣灵的内助来帮助我们，可以追求过一个圣洁有平安的喜乐有自主的人生。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因此我们有责任要把信福音的好处分享，让有更多的人有的福音的好处。好，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把牧师那些的呼召做先知，做以色列民族的神话，但是他也会有信心。对神产生这些心中的欲力，常常是我们对神怀疑难以心中的难以一个写照。就是我们再回到阿巴布第二章，第二章今天我们提到第二章，因为阿巴布是一个非常爱的先知，当面他看到神帮助帮助那么一方面好像神父不是在祷告，又看到神好像兴起比以色列人更大的坏更强暴更残忍的巴比伦来惩罚以色列人。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感谢神，但是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先读第一节，我要站在神话
阿爸国地
立在万楼上，他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说念。那么这个我就明白了，这明明是先知奔离神灵交向神祷告的一两句话，不错。当先知信心动摇的时候，对神有许多怀疑的时候，他不得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将心中的问题交给神，他热切盼望等候神的大福，他独自上到守望楼台上，好高啊，好高的一个地方，楼台，安静于神灵交，这个是很重要的转变，这个是先知的转变，他改变方向来观看。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发生，因为他站在相当高的望楼上，他可以看得远，向左一步一看，有着无际无边的视野，他可以看到自己一生前后的天涯大路。如果在这个方面从上到下，他是以神的耶和华，他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神要如何回答我的冤屈，这是天人合一的最美境界。以神灵交是天人合一最美的境界。那么在神的方面，在神的方面，他又能够看到一条这线，这些人间的历史是过去、现在、未来发生过的事情，跟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成了一条这线。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一条这线中的一段几十年的光景而已。但是神是历史的主，他是永恒的主，他能够看到前后这一条线前后所要发生的事情，神一清二楚。所以正如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并不是单言，乃是要宽容人类，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复活。所以现在先知当他跟神灵交的时候，他站得高，看得远，他就明白一切事情的发生由神的掌管和美意。正如诗篇所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这道理。 所以我们了解到，当先知神灵只要耐心等候的时候，神在异世界，异世界是神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势必争者，这个是一方面讲到仇敌，但是第二方面，异人因信得胜，异为异人因信得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西德有三处地方引诱了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加勒底人当然就是巴比伦，因为他们自高自大，在那边帮助做了至终灭亡。因为在第二章的下文，在第二章的下文就讲到有五次的祸灾，或者他们有祸人，这个就是讲到加勒底祸灾，他们有祸人。至终你遭受的是什么？这个是一方面，他在望楼上面神对他的道路。那第二件事情是更大的，他以信心的眼光讲出为义人因信得胜，意思说义人靠信心而得益处。当巴比伦遭仇敌攻打被毁灭的时候，犹太人因为他对神有信心而得以保存他们的生命，所以对有信心的一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黑暗环境当中的一条生路。在经历各种的大灾难当中，仍然蒙神拯救，他们从被掳去的巴比伦还要归回故土，重建家园。这个是这一句话的意义，为义人因信得胜。那么在新约中有三次引用：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那么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因为是讲因信称义最清楚的两本书信，别忘记。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保罗书信当中讲到因信称义最清楚的。加拉太书讲到我们称义不行，不能因行律法，我们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讲到进入信心为人的事迹之前，在第十章最后第二两节三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当作者要勉励不要保罗，因为希伯来书不一定是保罗所写的事情啊，因为作者就勉励那些遭受各种苦难、遭受各种病迫害的希伯来的信徒，就引用这句话：只有义人必因信得胜。好，第三章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就记载先知的祷告，最后紧接先知用诗句唱出大声的凯歌，我们非常熟悉的说话：虽然无法国术，然而我要因神欢心快乐，因为神是我的力量。用虽然讲到环境，然而他是靠神得胜的，他的灵性已经复兴过来了，就有不同的眼光。第三章是非常美的一张圣经，可以这个祷告词可以用汉语音乐的渐凑，可以好像等于诗歌唱出来，讲出神的大能、神的威严、神的审判、神的荣耀。先知的眼光改变过来了，他从怀疑到坚强的信仰，从患有近视眼变成素颜眼袋，借着信心来看到事情的真相，而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安排。他了解到，神不但是公义的，也是蛮有怜悯慈爱。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大爱，经历了他，使他可以回转过来。人说不信，即使被神弃，在一首豪华的游轮上，那是一个有美丽玩响的花。 黄昏，于情入客在江岸上，非常自在悠闲的在那边站着坐着喝着甚至躺着，他们在对着海欣赏美丽的夜景。他们请了一位老兵，已经老老的一个兵士，在唱着基督教的民歌 Down from his room。 这首歌我们都有熟悉的很老的一首民歌，那是他的穿着装饰，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在内藏，南北内藏时期，那是属于南方这个兵士的老兵。他在那边一看唱歌声表情引人注目，特别他洪亮的歌声呢，震撼了每一位听众的心田，一阶又一阶不停的唱。后来不少听众连人就他在那边唱出来了，就这个不是很舒服，那就他唱出来唱出来，唱完以后大家用力的在那边拍掌鼓掌，就是 wonderful wonderful。 突然有一位属于北方的老兵走进来，他说：“嘿，你认识我？”所以他们两位就对看一笑，从上到下对看一笑，就知道，哎呀，这是几十年前他们是彼此为敌的南北。老兄，你还记得我吗？大概是有五十年了，五十年了吧。有一个夜晚啊，天空非常清朗，月亮好点啊。你是当一个哨兵啊，哨兵在高岗上这个大石头上站，在里面站着，你在里面守望，在里面警醒的守望。这是更重要的，好像你忘了，那个是一个内战时期。你在那边对着月亮，非常高兴的，非常兴奋的，在那边吟唱高歌。你所唱的歌就是刚才跟刚才所唱的是一模一样，是基督教赞美的圣诗，就引起了我，引起了我。对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几枪对准你呀、啊。你在明处，我在暗处。当然你不知道你有几枪，是我想，反正你死定了。我先听完诗歌以后才开枪，还不迟啊。哪里知道啊，一首诗歌的胆力好强，心好感动啊。他的手虽然握着枪，却举不起来了，一直在定睛看，一直在定睛看你，而你却在一首又一首一首的声势在里面唱着唱着旧日的仇恨，在旧的爱里面变成小孩的东西。当两双方眼目对看的时候，他们把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神的战，神的大爱在他们的心中激荡起来。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是神的爱把他们连在一起。从教会历史，我们会知道许多动人、可歌可泣的宣教故事。西方的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拆船，拆派宣教士到国外传福音。十九世纪是宣教师工最昌盛的年代，是宣教历史上的高峰。有许多宣教士为了爱人的灵魂，竟然愿意付出极重的代价。他们人通言语，温暖的家乡。跋涉重洋，他们说还用飞机呢。跋涉重洋，坐船。马旅顺到中国去，英国到英国读 不到达中国，甚至爬山越岭交通非常不方便，是非常必要，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有所谓非洲致富 David Livingstone 在非洲不辞劳苦遨游好多地方，但是很少人愿意信主，最后他是跪下祷告的时候，神把他救回天家。当他的尸体要运回英国的时候，非洲的人要求把他的心脏割下葬在非洲内地，因为他们说心何等难归。又所谓印度之父 William Kelly， 他要离开英国到印度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拦阻，他的家人朋友都反对，但是他的心智非常坚决，不能不去。他奋斗，他站稳，结果在许多的反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到了印度。虽然这些宣教的工作不一定有成效，但是他们却为后来的人铺了一条宣教的路，让有更多的人愿意献身殉道。麦克森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有一幅中国的壁画，他常常跪下祷告，说主为中国祷告。后来他就了解到，欧美不少宣教机构，他们去中国不错，他们是到中国沿海一带的省份和城市在那边宣教，但是偏远的内地啊，很少有福音的脚踪在。所以戴德生就有负担，他就在1865年成立中国内地会 China Immigration。 今年刚好是多少年？1865到今天150年，他们今年庆祝150年的成立纪念。那时候1865年总会设在杭州，但是他所差派出去的宣教者不是向内地啊，不是向内地，内地生活比较贫困，当然啊，这些宣教士也要有受苦的精神才能够加入啊，才能够进来进去。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他们是信心的参会，不像今天的宣教士先募款以后才出气的，当时没有的，他们是信心。才能拆会，最多的时候是1300多人的宣教士在中国内地，所以这些人仿效了戴德生那一种的精神，因为戴德生讲过，若有千万兵马，中国不全是自己；我若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他们就是效仿安德森的榜样，在中国内地宣教非常辛苦，可是也算是对。所以今天我们到成都也是华人中心的一个女律师，她今年有到中国去宣教，她两年自己到中国宣教，两年都是去杭州，看到了在杭州的。哎呀，非常宝贵，非常漂亮。前几年是当时设置的礼堂，可以坐5000人的礼拜堂。但是说他们的会员有2万，追逐了总算要分4堂才能够容纳1堂5000人。对，一个福音的在那个地方结果。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及撒玛利亚，保罗希腊也从安提阿的教会被拆开出去宣教，把福音传到东欧，又传到西欧。后来的宣教师不继续把福音从澳洲传到美洲，又传到东方的亚洲。现在我们要从亚洲传回哪里？传回耶路撒冷。这才是走一圈，才是把福音传到地去。从亚洲要回到耶路撒冷，要途经哪里？中东。 那是今天的近世，欧美的百人在中部分有一条国家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大概这个责任要落在亚洲人身上。不错，南韩啊，最近20年来参加好多的邪教，现在参加邪教是最多的国家乃是南韩。但是有人说，最后一棒传福音的最后一棒乃是教在华人，所以我们才有先教的中国这首诗的。那些神中国的教会早已有了先教的意向，他们现在也正准备好自己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最后要看到罗马书一章，没有时间了，第一章14-15节，保罗为什么能够保持传福音的热忱？他一直传，不怕辛苦的，经历各种的辛苦，但是他传到借主的面那一天，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好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谦卑的态度，谦卑的心态，他盼望，盼望找到还债。还什么债呢？福音的债。无论是希腊人、罗马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来还福音的债，把福音传到东欧，传到西欧。感谢神，感恩神，感动我们大家愿意起来把福音传给在三角地区的华人的社区，让有更多我们的同胞。感谢主的恩典，先教的中国这首歌竟然给我们的灵感好多地方，单单唱出来。我们不是单单唱，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他们有先教的意向，我们也一样拥有先教的意向。我们就从最小的做起，在我们四周围的三角地区的华人社区，不管是学生团体，不管我们所做的这个本地的福音事工，让我们有热忱，我们将一起传福音的责任。因为若不传福音，我们感谢主的马里的爱，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觉得愿意。